上一讲我提到呢犹大王约西亚，当时我指出咗约西亚虽然是一个好的王，但可惜在他在位的第31年，即是他39岁的时候，他出兵阻挡埃及王尼哥，结果在这个米吉多的树被尼哥所杀。他的死不但是将整个的即是希西家所推动的宗教改革打断，同样也都加速了犹大王国的灭亡。约西亚王死了之后，犹大王国的历史可以说呢进入了一个最暗淡最艰难的时期。前后20年间共换了4个王，分别是约哈斯、约亚敬、约亚根、西底家。在这段日子里面，国家基本上成为了即其他大国的一个的附庸国，受制于其他大国。而这四位的王的命运，如果不是被大国掳去作为囚犯，就是被大国就是向大国投降，甚至是被大国的王所杀。当时神兴起了先知耶利米，他本身是出身于祭司家族，当时他同王有着一个紧密的关系，彼此互相认识。耶利米在世的时候正好是犹大王国步向灭亡的时候，所以他经常这样要为国家民族流泪，所以有人称他做泪眼先知。耶利米书里面的不少的信息都是跟这几个王有关系的。而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位末代的皇帝西底家，除了我们会看列王纪历代志之外，也都会看到耶利米书这位的最后这位的、王，我用了一个称呼来形容他，就是他一位没有勇气去跟从神的王。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呢？我很想在讲道里面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并且透过他生平里面他的失败来到反思一下，今天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勇气跟从主跟从到底呢？让我一起低头在神面前有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圣灵，求你在我们心底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察看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心底里面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口头上面说我们跟从主，心底里面我们不敢去跟从，或者我们只是眼前去侍奉，不是从心底里面真诚地来服侍你。愿你引导纪念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要认识末代的皇帝西底家的一生，就需要认识他所处的那个大时代里面的历史。当时最强的国家是亚述帝国，亚述亦都是消灭北国以色列的那个的帝国。亚述的大军是以残忍来到著名的，他到处侵略弑杀成性，并且是很残暴地对待他们所捉到的任何的俘虏。拿红书3:1-3提到利未城的时候，而利未就是亚述的首都，先知就指出他们的暴行。先知这样说，他祸灾这个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荒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辆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匿，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你可以想象这个战场的场景，到处都是尸体。这幅图画是一幅大屠杀的图画，这幅图画是令人感到心寒。不过当时的亚述也都正是步向灭亡的阶段，因为有一个新兴的大国兴起，这个大国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开始威胁着亚述，在主前612年，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攻陷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在主前609年，法老王尼哥率领军队向北来到出发，想去支援这个亚述。而犹大王约西亚，就是上一讲我所提到的这个王，他面对着那个残忍的亚述，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好感，所以他不太想见到埃及的军队去支援亚述，于是他出兵阻止。结果就在米吉多的树，犹大王约西亚战死。约西亚死了之后，他的第四仔约哈斯作王，当时是23岁，只不过约哈斯是一个短命的王， 在位只有三年。当北征归回的法老经过犹大的时候，他入侵犹大，法老王尼哥将只是作王三个月的约哈斯带走，带回埃及的树，他另立约西亚的次子约阿敬作王，而被带走的约哈斯呢，最后就死在埃及的树。约阿敬作王的时候是25岁，在位11年。起初约阿敬是向埃及表示臣服，不过当他在位第四年的时候，就是主前605年，巴比伦大败埃及之后，巴比伦的大军攻入犹大，抢夺圣殿，掳去所有贵胄。这个就是犹太人第一次被掳的事件，而被掳的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但以利。有些资料也指出了约阿敬王他都同样被掳到巴比伦的树，后来才被释放，所以约阿敬王就改为臣服这个巴比伦。不过后来当埃及的势力再次兴起的时候，约阿敬王又改变立场，背叛巴比伦，来对抗巴比伦。于是巴比伦的大军压境，就是那时候约阿敬被人所杀，而他仔约阿根就作王了。当约阿根作王的时候是18岁，他亦是一个短命的王，作王只有3年。当时巴比伦的大军到达了耶路撒冷，于是乎他就向巴比伦投降。刚才我所读的列王记下24章里面就有一段圣经记述这件事。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的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阿根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也即是主前597年。于是约阿根就被掳到巴比伦的树，这个是犹太人的第二次被掳。被掳人当中有几个都好是我们所认识的，譬如以西结和末底改。其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就恩待这个即是投降的约阿根王。巴比伦王另立了约西亚王的第三仔西底家作王，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刚刚他21岁，作王是有11年。这个王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生来的，他的心里面即犹疑不定，既臣服于巴比伦，但心里面又常常面对着很多反巴比伦的势力，究竟应该去即跟埃及联盟呢，还是对抗这个，还是即臣服于巴比伦呢？当时他虽然向巴比伦臣服，但是当时的先知耶利米很清楚地话给了西底家王知道，神的心意，神已经定了旨意，就是要将犹大交在巴比伦的手里面。所以先知耶利米提醒王，鼓励他要臣服巴比伦。不过当时有很强的势力，就是要跟埃及来结盟对抗巴比伦，所以王心里面犹豫不定。最后他依然选择了对抗这个的巴比伦，于是乎巴比伦的大军再一次的来到围困耶路撒冷。在西底家王第9年，尼布加尼撒包围住耶路撒冷，18个月之后，耶路撒冷里面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最后整个城被攻陷。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提到这件事。西底家王试图逃走，他向东逃走，在耶利哥的平原那树，也就是说走了不是很远，只是由山顶走到山脚，就是平原了。在那树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来到俘虏，尼布加尼撒在他眼前将他的众子杀了，将他的眼睛刮了出来，用铜链锁住他，又将他押到去巴比伦那树的监狱里面，最后他死在这个监狱里面。尼布加尼撒抢夺了整个地方，焚烧圣殿，将整个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结果犹大王国正式灭亡，是主前586年。在圣经考古学上面有一批的陶瓷的碎片，这些陶片就是陶瓷碎片，不是那些相，被称为这个拉吉书信集，是跟这个犹大王国的历史是有着关系的。 話說大概在1930年代裏面，考古學家在拉吉這個城市的樹找到了一些碎片，這些是陶瓷的碎片，其中有12塊的碎片裏面寫著一些文字，相信是一些書信來的。從內容裏面可以知道在一些軍事上面的通信，就是拉吉那樹的防守的指揮官和他下屬之間的一些通信來的。拉吉是防守住耶路撒冷一個很重要的要塞，它在耶路撒冷的西南面大概43公里。在这些书信里面就讲述耶路撒冷 被攻陷之前最后的情况。书信里面提到一句这样讲，向我们正留意着拉吉的烽火信号，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个的亚西加，这个的技术正好跟耶利米书34章7节讲述当这个耶路撒冷最后的时候的技术相吻合。耶利米书那书这样讲，他说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城。从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当犹大面对亡国的时候，这个亡国是一个彻底的覆亡，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只剩下两个城，拉吉和亚西加，而这两个城都面对着敌人的包围和进攻。由此可知道西底家王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绝望的情况，在绝望里面的垂死挣扎。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去听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所告诉他知道神的心意，没有理会神对他的提醒。西底家王落得如此的下场，亲眼这样面对着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仔女被杀，最后的眼睛被刮出来，又被童年锁住，最后吓死在这个巴比伦的监狱里面。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神没有理会他呢？是不是因为神对他太残忍呢？从圣经的技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一直都透过先知耶利米不断地提醒着西底家王，换言之，神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弃过这个王，没有放弃他，不断地提醒和挽回他。西底家王和先知之间的交往在列王记和列祖志里面没有记述过，不过耶利米书里面有不少的片段记述着这个他们之间彼此的交往。从先知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西底家王经常都找先知，经常的请求先知去求问神，问神的心意。比如在耶利米书37章3节和17节里面就这样记述，第三节说，西底家王差遣示利米亚的儿子犹甲和马西亚祭司的儿子西番雅去见耶利米先知说，请你为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祷告。十七节这样说，后来西底家王派人去把他带来，这个他就是指到耶利米先知，王在自己的宫中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那里有话来吗？耶利米回答，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耶利米书38章14节嗰处咁讲，后来西底家王派人去把耶利米先知带到耶和华殿中的第三门那里去见他。王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什么都不可以向我隐瞒。王不断咁样问先知，甚至咧请先知咧即系将佢嘅即系询问嚟到保密。所以24节嗰处咁样讲啦。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给人知道 这些话，这样你就不会死。在耶利米书21章1节那处又这样讲，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差遣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西凡雅祭司去见耶利米。耶利米书的21章的背景正好就是当时巴比伦西底家王已经背叛了巴比伦，而巴比伦的大军也都来到了，所以王又再派人去求问先知。每次当王去问先知求问神的心意的时候，先知很清楚的回答，好像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那次经文所讲，先知的回答说，有，你要交给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面。先知从来没有隐瞒着神的心意，很清楚地一次又一次 话俾王知道，巴比伦必定打胜，所以先知呼唤同埋鼓励王你要投降。从西底家对即系不断咁向先知嘅求问，一方面又系睇见王嘅心底里边面对住巴比伦嘅大军呢、这个强大嘅帝国，心里边有住好多嘅担心。但另一方面都让我哋睇到，就是呢位王系好清楚咁认识埋知道先知耶利米，佢真系从神嗰树而嚟，系神嘅仆人，系真嘅先知，喺嗰树能够求问到神嘅心意。不过我哋都睇见另一件事，就是王虽然好清楚咁知道先知系从神嗰树而嚟，而先知亦都清楚好坦白咁样将神嘅心意话俾佢听，就系犹大必定亡国，去投降俾巴比伦系出路。但我哋睇见王并冇去听从先知嘅意思，或者呢位王喺个性格里面有一种优柔寡断嘅性格啦，又或者可能系呢位王心底里面仍然对于同埃及嘅联盟有住一点嘅希望，或者更加可能嘅系佢冇咗嗰份勇气去遵行神嘅心意。喺当时整个政治嘅气氛里面呢，其实有唔少嘅王宫里面嘅大臣或者有唔少嘅人，其实希望与埃及联盟嚟到对抗呢个巴比伦嘅。而呢啲嘅其他国家，包括埃及嗰树嘅国家呢，有唔少嘅使臣亦都留喺呢个耶路撒冷嗰树向西底家王嚟到游说。所以耶利米书嘅27:1-15嗰树就记述咗呢，先知嚟到向呢啲使臣发出警告，话俾佢听神嘅心意係要嚟到将将呢个嘅犹大交付喺巴比伦嘅手里面。喺另一方面，在宗教信仰上面，王也都面对着不少来到反对巴比伦的势力。譬如在先知书里面，耶利米先知书里面就提到有假先知，第28:1-17那树有假先知出来告诉王知道，他从神那树有预言，就是巴比伦将要来到覆亡。而先知面对着这些假先知的预言，他从心里面回答说，希望真的这样。而最后神就透过先知发出预言，宣告那些假先知亦都要来到在神面前来到受刑罚死亡。换句话说，当时王面对着的情况是相当之不容易的。当时的先知为了当时耶利米先知很清楚地来到讲给王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耶利米书里面亦都记述了，就是这位的先知面对着当时的百姓对的指责，有一种的叛国的指责。所以 你可以理解当时先知面对着的那种的政治上面和宗教上面的情况相当之不容易。这个先知是很忠诚很勇敢地要坚守着神的心意，将神的心意来宣讲。先知所面对的情况其实同样都是王所要面对的情况，只不过这位王并没有先知那份勇气。王面对着政治和社会上的压力，他心里面是犹疑不定。他虽然明知先知所讲的是真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神那树而来，但他没有勇气去遵行。先知面对叛国指控，所以王提醒他，你要保密啊，不要被人，如果不是被人知道的话，哇，我都不行的，我保你不住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西底家王心里面是面对着很多的挣扎。他面对着即政治上面那些的要求，就是跟埃及联盟，而那些游说的人，那些外国的代表仍然留在耶路撒里面。同样面对着信仰上面宗教上面有些的假先知出来，而当那个气氛就是战场上的气氛忽然之间，当这个的巴比伦退兵的时候，哇，那种气氛更加成为了压力，不如跟埃及联盟对抗这个巴比伦。面对这些情况，王没有勇气去遵行实践神的心意，他一拖再拖，一次求问，两次求问，不断的求问。虽然不断的求问都知道了神的心意，但却没有勇气去实践。其实信仰上面，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都常常见到这种情况。我记得在教会侍奉里面曾经遇过一个男士，当他听到福音之后，他很认同这个信仰，不过他没有勇气来到去信主， 因为考虑到家人啦，考虑到长辈啦，好多考虑到的情况啦，考虑工作啦，考虑信咗主之后，哇，好多嘅即系道德啊、伦理啊，好多要遵守圣经嘅真理，一拖再拖，最后因病佢离世。虽然有机会认识神，但冇勇气去跟从，真系好可惜。好多年前喺侍奉里边，我遇过一个姊妹，佢都系一个好好嘅信徒。但当有一位未信嘅男士追求佢，因为未信嘅男士闯入去心灵嘅世界里边嘅时候，佢就开始面对一次又一次嘅挣扎。一方面佢好清楚知道神嘅心意，就系希望咧我哋能够同信相同信仰嘅人一起走生命嘅路。但另一方面，放弃一个心仪嘅男士，其实也一件好唔容易嘅决定。佢好多次喺女传道面前痛哭，话俾女传道知道佢心底里面嘅挣扎。我哋虽然好同情佢，但要作出决定，要有勇气咁行喺神嘅心意里面，都需要由佢自己去作决定。佢拖下拖下，继续咁样同嗰个男士拍拖，最后就成为咗教会里面嘅稀客。后来都有啲听到一啲消息，就系咧喺婚姻里面，佢同样都面对住好多嘅唔开心。最近有机会听到嘅宣教士分享到一位嘅其他教会嘅姊妹，遇到咗一位咧相信伊斯兰教嘅男士嘅追求，原本以为咧吓结果即系可能系带嚟幸福嘅未来，但喺婚后先知道，原来同伊斯兰教嘅信仰嘅人结婚咧，系代表住咧你系都信仰咗伊斯兰教。并且在伊斯兰教的信仰里面，女性没什么地位，所以结婚之后她面对着很多的艰难。神一直向我们讲述她的心意，神从来没有隐瞒她向我们的心意。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都问传道人，我怎样才知道神的旨意的呢？每次问我这些问题的弟兄姊妹，我都知道她一定是有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是很难的，所以才敢问。如果咁問咧，其實唔係真係想知道神嘅旨意，佢只係想牧師傳道人咧吸翻個印，同意佢本來心底裏面嗰個嘅考慮。我常常話俾你姊妹知道，神嘅旨意好白嘅，因為神好似爸爸一樣，好想話俾自己子女知道究竟佢想我哋點。西底家王面對住神，神同樣冇隱藏過佢嘅旨意，一次又一次透過先知耶利米。好清楚、好坦白咁样话俾佢知道神嘅旨意啲乜嘢，只不过呢个王冇勇气去遵行，所以唔系明白神嘅旨意难，而系遵行神嘅旨意系难。西底家王唔系唔知道神嘅心意，只系冇勇气去遵行。我哋今日跟从主嘅人，我哋面对住神，我哋有冇勇气去跟从神呢？我哋知道神嘅旨意嘅时候，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去跟从呢？很多圣经里面的神的旨意都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很清楚地写出来，只要你读一下就会知道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其他意思来解释。我有机会听到一个牧师分享，这牧师有机会在东南亚那处在一间教会里面去讲道，讲完道之后有机会认识一间教会的长老，那个长老就介绍他认识他的家人，这个是我太太，这个都是我太太。咁於是那個牧師就有啲詫異啦，聖經唔係好清楚話咧，作長老嘅只可以作一個婦人嘅丈夫咩？咁於是乎咧，即係喺面對嗰刻裏面，呢、這個長老就解釋俾呢個牧師知道。牧師其實咧，即係當時我都有掙扎過嘅，不過咧，我後來祈禱之後咧，哇！我覺得神真係好偉大，神咧向我有特別嘅心意話俾我知道咧，同呢個人咧結婚咧係冇問題嘅。所以咧，即係原來神有啲特別嘅心意喎。聖經咧，即係其實喺聖經之外咧，都有其他神嘅啟示。我们常常都期望神有些特别的启示，好像西底家王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问先知，神有些什么旨意啊，神有些什么旨意啊。我们都可能这样一次又一次问牧师和传道人，神有些什么旨意呢？怎样才认识神的旨意呢？其实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在于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我们是否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西底家王除了没有勇气去遵行神的心意之外，他都没有认真地去遵行神的心意。而耶利米书刚才我所读的那段圣经34章8到11节里面提到了一件事，就是王和百姓在神面前立约要去遵守神的律法。而其中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律法要来将那些奴隶来到释放。第八节的书这样讲，西底家王在耶路撒冷，西底家王在耶路撒冷的众民立了约，要 向奴仆宣告自由，人人都要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仆，谁也不可使自己的一位犹大弟兄作奴仆。所有立了约的 众领袖和众民都同意释放各人自己的奴仆，谁也不再使他们作奴仆，他们都同意了，并且把奴隶释放了。如果圣经停在这里就挺好，不过圣经还有一节，虽然很短，但这节有意思。但后来他们后悔，把他们释放了的奴仆叫回来，强迫他们再作奴仆。释放奴仆是要向神表明他们愿意遵行神的律法，是想讨好神的一个的方式。有些呢好像以前中国的时代那样，当国家有事的时候，那些皇帝就向神来到认错，来到呢即宣告要刑罚自己，要追究自己的不足，希望上天呢可以讨好上天啊，这样呢那些灾难啊就会过去。又或者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当我们面对着一些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我呢就会向神灵来祷告话啦，哎，我咩都愿意作的，烧猪还神没问题，要指定那个牌子的烧猪都得，哎，我买一只最贵的啊，只要你保护我能够过咗，咁就过咗啲关，咁就得啦。但呢个王又忽然之间会后悔嘅，点解王同埋百姓忽然之间又要将佢释放咗个奴婢叫返嚟，甚至强迫佢哋再做返奴婢？你知唔知点解？原因好简单啫，因为当时巴比伦嘅大军收咗消息，就係埃及出兵啦，於是巴比伦嘅大军就暂时撤退。於是乎危机一个，嗰啲呢释放即係表示要释放奴仆嘅人，甚至释放咗佢嘅奴仆嘅人，佢开始后悔啦。呢啲係咩人呢？边啲人会释放奴仆嘅呢？你会唔会释放奴仆嘅？你唔会啦，因为你屋企都冇奴仆，係咪？你最多有个即係印佣啊，或者菲佣啫，係咪？能够有奴仆嘅一定係国家里面嗰啲比较有钱嘅人，嗰啲贵族嘅人。所以当呢啲贵族嘅人释放咗自己奴仆，哇，而家见到危机过去嘅时候，佢心里面就有啲后悔啦。於是乎睇见危机过去，佢哋就希望能够将啲奴仆叫返嚟。因为呢冇咗奴仆就意味住佢有损失。换言之，整个释放奴仆嘅事只不过一场戏，只是骗局，而这场戏是做给神看的，只是求在神眼前蒙恩，只求危机过去，当危机过去之后，哇，烧猪不用买给神啊，是不是？反正都没事了，是不是？烧猪留回自己吃啦，是不是？当时一下口快快讲错了，就是说希望神灵保佑，那就烧猪还神，其实那个神就是自己，所以呢烧猪最后落在自己的肚里面。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一样见到很多时候，很多信徒有时都是这样，有时令我们感到心痛。很多年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面对着刑事的起诉，就是警方控告他偷窃，面对着法律缠身，他心里面就有很多压力，除了失眠之外，他食欲不振，他除了请律师之外呢用请牧师，所以记得下次请律师都要请牧师。他请律师做什么呢？就是请律师希望帮他打赢官司。那请牧师又做什么？牧师又不可以上庭的，就请牧师为他祷告，希望有牧师的代祷之后有神的恩典，这样就能够在法官面前被判无罪了。那他的日子里面他都特别勤力地回教会的，平时是崇拜的稀客，但是那些日子里面呢几乎所有聚会都见到他参加，平时呢很少读经祈祷灵修。在那些日子里面呢他会分享给同大家分享，就是就是读圣经和祈祷的时候神怎样呢要提醒他。他更加来到告诉我们知道以前呢很少回教会是不对的了，所以呢现在要立志打赢官司之后呢要重新做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要呢经常回这个的即崇拜。结果呢你知不知道结果怎样？结果怎样？方牧师祈祷梗是怎样啦，是不是？ 啊，有方牧师的祷告一定掂嘅，所以官司咧就打赢咗啦。佢都实践咗佢嘅立志，所以咧打赢官司之后咧，佢继续翻聚会。只不过咧，随住时间嘅过去，时间嘅流逝，佢嘅出席率咧就好似咧股票嗰啲线咁样就向下啦。最后咧，佢就故态复萌，又回复翻咧成为咗聚会嘅稀客。西底家喺神嘅眼前，只系眼前咁样求恩。当面对住危机嘅时候，佢同嘅百姓喺神嘅面前立约，遵行真理。但系当危机一过，佢又将所立嘅约嚟到咧抛弃，呢种临急抱佛脚，过咗海就系神仙嘅态度，唔系一个真正跟从神嘅态度。不过呢个仍然系今日好多嘅写照。在教会里面，我们仍然见到这种情况不断地这样重复出现。让我们去反问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在我们侍奉的路上面，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面，我们是怎样跟从主的呢？是眼前的跟从，还是真心地跟从？让我们低头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让我们有些反省。西底家王知道神的旨意，但没有勇气的遵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什么原因使你不敢去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怎样才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勇气，使我们能够至死跟从主呢？西底家和百姓立约要遵行真理，但危机一过就将所立的约抛弃了。你认为西底家对神的心是怎样的？你有没有这种临急抱佛脚，过了海就是神仙的态度和经验呢？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监察我们，到底我们跟从我们的主是真的背十架认真的跟从，还是只是得过且过呢？愿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份爱你、跟从你、至死跟从你的心。奉耶稣基督名求。